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信神与不信神的两个家族在300年间的人物发展对照。前者除了产生许多的牧师、传道、服侍上帝的人，还有不少的律师、医生、作家等社会精英，而后者则出了许多作奸犯科的小偷、杀人犯和无以为家的流浪汉。当然，这种个案的对比或许不能代表或者说明什么。然而，圣经中记载的不敬畏神的该隐后代与敬畏神的塞特后代，则鲜明地对比出敬虔与不敬虔对子孙后代所带来的完全不同的影响与后果。有意思的是，圣经没有记下在罪恶中繁衍的该隐及其家族后代的重要人物的年龄，却记下了敬虔的塞特及其家族后代的年龄。这表明了神怎样的心意呢？实在是值得我们细细的考察。不过，初信主的时候，看到创世纪中那些活了八九百岁的人，唐曼我会想，今世的许多人活八九十岁就已不胜愁烦，觉得活够了。那古人活这么久，岂不是活受罪？后来听一些解经家说，神之所以将犯罪的人类始祖赶出伊甸园，是因为上帝恐怕他们继续待在园中，伸手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受罪。那么，人类的寿命在大洪水过后越来越缩短，怕也是同样的原因吧。虽然古往今来，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都希望活得久一点，再久一点。他们若是看到亚当之后、挪亚之前的人类近千年的寿命，一定会羡慕不已。可麦基牧师却说，这段人类族谱的记载是最黑暗的一章经文，因为与活相对应的是一连串的死。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我完成了《创世纪》第四章的分享，并开始了第五章的学习，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第四章17-22节，这段经文记录了该隐的七代后裔。这些后裔表明了神他是信实的，他遵守承诺，保守该隐这个本来应该被处死的杀人凶手，让该隐得以生儿育女， 一代一代的传流下去。该隐的后人在文化和科技方面有一定的成就，比如城市建造、游牧生活、音乐创作、金属冶炼等，这些成就都属于该隐的后裔，而不属于赛特更圣洁的族裔。这显示全人类的进步都在某些方面受到罪的污染。第四章的23-24节，经文记载了拉麦之歌。拉麦报仇心切，不顾公义，随时准备要摧毁他所憎恶的人。由此可见，社会的道德正在瓦解，仇恨越来越深地在人类的心灵中来扎根，而且发展出不同的罪恶。人的心思与意念是与神的道背道而驰的。第四章25-26节，这一段是整章经文的结尾，回应了本章的开首。亚伯虽然死了，但亚当和夏娃再得赛特代替亚伯。赛特为人类带来新的希望，神的恩典也在此再次显明。作者特别以求告耶和华的名结束本章，凸显该隐作恶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劝告，首尾形成鲜明对比。该隐的后代对于人类文明很有贡献，尤其在城市建造、畜牧业、音乐以及冶金等方面。赛特后代的贡献则是在宗教方面，也就是鼓励人敬拜耶和华。我们还分享了创世纪第五章的1-3节的内容。在第五章这里，我们看到了从亚当到赛特的族谱。本章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五章1-2节是引言部分。第五章3-24节记录了人类从第一到第七代的家谱，也就是从亚当到以诺。第五章25-32节记录了第八到第十代的家谱，也就是从马土撒拉到挪亚。第一部分，第五章的1-2节是创世纪第一个族谱的开场白。作者再次提到神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人，并且赐福给他们。第五章3-24节属于第二部分，采用了生子与起名的模式，而非创造的模式，是要回应第四章的25-26节。唯一不同的就是第五章3节加了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这句话。本段经文记载了从亚当到以诺一共七代人的生平，重点是在第七代以诺的身上。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奉献，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指以诺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什么地方都有神同在，他跟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五章22节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从以诺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个功课：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活得多久，重要的是与神的关系怎么样，以及生命的素质是否良好。以诺有一个好的生命素质，每一天他都与神同行，所以他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跟从以诺的脚踪，成为一个讨神所喜欢的人吧。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研读创世纪第五章其他剩余的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本章的第二部分，就是第3-24节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五章4-5节说，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读这段经文，让人似乎有一种从坟场走过的感觉，因为出场的人物大都难逃一死的结局，除了以诺没有经历死亡。亚当生儿养女共活了930岁，然后怎么了？就死了。死这个词在第五章中共出现了8次，回应了神向亚当所发出的警告，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章17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以及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神把始祖赶离伊甸园，免得他们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由此可见，罪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和可怕。创世纪第五章六到七节提到了赛特和以挪士，回应了第四章二十六节的记载。这两个人都是敬虔的人，因为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可是即便如此，这两个人因为承袭了亚当的罪性，因此同样难逃死亡的结局。在第五章八节讲到赛特，赛特怎么了？他死了。赛特有一个儿子叫做以挪士，他怎么了呢？在第十一节说，以挪士也死了。以挪士有个儿子名叫该南，活到七十岁。该南又怎么了？第十四节说，该南也死了。该南也有一个儿子，他叫做马勒列。马勒列又怎么了？十七节说，马勒列也死了。他有个儿子叫雅列，二十节说，雅列也死了。但是在雅列死之前，生下一个儿子，名叫以诺。以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奉献的意思。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一句话，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加以理解。第一，这句话在第五章二十二和二十四节出现两次，可见它的重要性。第二，创世纪的作者在第六章的九节用同样的一句话与神同行来形容挪亚，把以诺和挪亚两个伟人联系在一起。第三，对比于第三和第四章人所犯的罪，与神同行也许是指以诺顺服神。第四，在第三章八节，创世纪的作者曾用行描写神在伊甸园中行走，这反映了第三和第五章的连续性，强调以诺常常这样做，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正如亚当犯罪之前在伊甸园跟神的关系亲密一样。第五，与神同行指以诺无论做什么去哪里都有神同在，且有和谐的关系。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说，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那么以诺有没有死呢？没有，他并没有死。创世纪第五章是黑暗的一章经文，但是在这里出现了一道曙光。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这是其中一件最令人振奋的事，因为在死亡笼罩中，有一个人是被神从地上取去的。圣经在这里说，以诺与神同行，这是颇为奇妙的。圣经里边只提到两个人是与神同行的。在下一章第六章，我们会看到挪亚这个人物，他也是与神同行的。这两个人都是活在洪水之前的人，他们与神同行。在旧约里边，实际上只有两个人是没有死的，一个就是以诺，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以诺是活在洪水之前，我们只有他的一些记录。圣经告诉我们，他并没有死，神把他取去了。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表明他和神的关系是恒长、持久、紧密的，天天与神和谐相处是他的生活方式，并且在地上持续了三百六十五年之久。后来，以诺被接到天上，也是继续的与神同行。我们读到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然后他就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这表明，与神同行不一定非要躲到深山野林或者是修道院里边去过着与世无争的修炼式的生活。以诺与神同行，仍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生儿养女。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在这些世俗的事情中仍能够与神有着紧密的关系。名副其实是既入世也超脱尘世。我亲爱的朋友，圣经说以诺共活了365岁，那是他在地上活的年日，但是他并没有死。圣经并不是说然后以诺死了，而是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不在世了就是指以诺突然不知所踪，他并不像其他人一般的死去。神对以诺如此厚待，其实与以诺一生敬虔顺服神的品行，这是分不开的。那么这也给世人一个警示，遵行神的旨意是唯一蒙神悦纳的途径。曾经有人以比喻和讲故事的方式来形容以诺与神同行的情景。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从主日学回到家里，向她的母亲描述上课的情况。她说，老师教导我们有关以诺和他怎么样与神同行的真理。她母亲问她，以诺怎样呀？小女孩大概是这样说的，好像神每天都来找以诺，对她说，以诺，你要跟我一块散步吗？以诺就走出家门口，来到篱笆，跟神一块散步。他跟着神来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所以他每天一早就站在篱笆那儿等候神。神不久呢，就来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嘿，以诺，我们去散散步吧。然后有一天，神又来了，他对以诺说，以诺啊，这次我们走远一点吧，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了。所以他们就走呀走，最后呢，一诺说，哎呀，糟了，已经快到黄昏了，我要马上回家去。神就对他说，哎，一诺，现在我的家比你的家还近呢，倒不如你跟着我到我家去吧。就这样，一诺就跟着神走到了神的家了。我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的确很生动哈，直接地帮助人们去理解以诺与神同行亲密和谐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明白和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只是人们的一种猜测罢了。那么以诺与神同行的真实情形是如何的呢？其实圣经并没有给出太多的描述，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地去考究。但是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我认为与神同行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靠主追求敬虔和圣洁的生活。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第五章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第五章25-32节这段经文。这里的经文继续交代了亚当的后裔中第八、第九和第十代的事迹。这三代各有特点。首先，第八代的马土撒拉提醒人，纵有千岁长寿也难逃死亡。第九代的拉麦叫人想起了第四章该隐的第七代后裔拉麦。两者虽然是同名同姓，但却并非指同一个人。第五章的拉麦乃是挪亚的父亲，第十代的挪亚是接下来第六章至第九章的主角。他的出生将为人类带来盼望，又在被神所咒诅的地上为人的操劳带来安慰。创世纪第五章27节说，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有学者认为，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是手拿矛枪的战士。他是整本圣经中最长寿的人，活到969岁，可谓千岁寿星了。但是诗篇90篇第四节却告诉我们，千年在神眼中不过是被看为一日罢了。马土撒拉的寿命比亚当长。亚当和马土撒拉这两个人物大致填补了神创造万物跟洪水之前的时间空隙。按我们所看到的族谱，马土撒拉这个人可能把神创造世界的一切事都告诉了挪亚。 我个人觉得这里提供的族谱有一个间隔。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所记录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族谱里，有某些人物被略过去了，但是你会留意到有些人物却是非常准确的一个一个的被罗列出来。我也肯定这里的族谱是准确的，但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间隔，说明人类在地球上活动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然而这并不是我想深入去了解的事，因为这个课题牵涉的范围太广泛了，而圣经的记载在这里也不是很清晰。为什么不清晰呢？因为这并非神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那么相反，神在这里要我们明白的就是地上的宗教和救赎历史。有其他学者认为马土撒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差遣，因此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死后要差他来。要差什么来呢？要差洪水来。只要马土撒拉仍旧活在世上一天，洪水就不会来到。有趣的是，按着族谱中的年表记录，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就是洪水毁灭世界的那一年。族长的族谱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的结尾部分，他死后要差他来，这就是马土撒拉他名字的意思。那么为什么马土撒拉活得比任何人都要长呢？神留着他在地上是要让人类知道神是多么有忍耐和有怜悯的心肠。人的寿命或长或短都不重要，因为在神眼中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神在耐心等候着福音传遍地极，他对世人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九节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亲爱的朋友，神今天也在耐心等候我，等候你，等候着每一个罪人能够早日自觉悔改归向他。彼得讲到神是怎么样的容忍等候，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节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创世纪第五章下面的经文，这里提到每一个人同样也难逃一死。创世纪第五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说，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世界上有一个普遍的理论，也是被人盲目接受的一个理论，那就是总结所有的哲学，人性是固有的、天赋的良善，而且还有改进的空间。今天人们普遍地认为，如果你尝试去改善人类的环境和它的遗传，那么他们就真正可以得到改进。社会主义寻求改进人类，而阿米念派教义的意思是指人有可选择的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是否接受神的救恩。现代主义就说人可以救自己。那么换句话来说，救恩如同神赐给你一套万事不求人的工具。有些异端说人性是完全良善的，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罪恶。那么在圣经里到底神怎么样评价人类的呢？神说人是完全邪恶的，是彻头彻尾的败坏的。这就是我们的光景。罗马书三章第十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圣经所给出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你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个比较真实的观念。这里记录了人类的情况。好，我们现在追踪一条属神的支系，这条支系会带领我们到哪里呢？他会带领我们进入地上的一个千禧年吗？他们会进入极乐园，在那里建立一个乌托邦吗？不， 创世纪第六章的经文告诉我们，洪水来淹没世界了，那是神的审判。好，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完成了第五章的分享，相信你收听了节目之后呢，一定对这一章内容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了吧。创世纪第五章是圣经中最令人感到沮丧的经文之一，原因很简单，因为亚当犯罪，结果亚当的儿子们都死了。创世纪第五章主要是谈到了从亚当到挪亚的族谱，这里让我们想到了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其中的开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段记载同样都是记录族裔家谱，两处家谱遥相呼应，彰显神救恩之奇妙。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虽然将其赶出伊甸园，但始终对他们是不离不弃的。成就神救恩的关键人物耶稣基督，就是出自亚当的儿子赛特的后裔。根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正是赛特的后裔。圣经就是要世人明白，救主基督借着罪人亚当的后裔降世为人，来完成救赎使命。只有无罪的耶稣才有资格做罪人的赎罪祭，满足神公义的标准。好，另外呢，在族谱中都提到某某人出生，活了多少岁，生了谁，然后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除了以诺，每一个都是这样。圣经记载，以诺没有死，因为与神同行，神将以诺取去了。在旧约里边，只有两个人是这样的，以诺是一位，那么另外一位是先知以利亚。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会更多分享有关以利亚的事迹。从下一期节目开始，我会分享洪水和挪亚的事迹。我请你提前阅读《创世纪》第六章的内容。好了，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从人的角度看，以诺与神同行，却比其前后的人活得年岁短少。别人活了八九百岁，他只活了365岁，好像他的福气没有别人大，没有别人长。但真是这样吗？人类历史上享有不死之福的，在圣经中仅有2位，而今天的人，谁又能享有不死之福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